弟兄们平安。那今天的题目是：神啊，我如今等候什么呢？这是大卫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我们今天讲讲等候啊。那个在我们中间，那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你很喜欢等候？无论什么情况下你都很喜欢等。那这样的弟兄姐妹举个手啊，我看有多少人。只有一个两个。哇，你喜欢等，太棒了。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人生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等候。你等交通灯，对吗？你等儿女长大，我们中间单身的弟兄姐妹那等白马王子，我们中间没有身份的弟兄姐妹要等绿卡早日拿到啊。那我们中间有些人看医生的时候，我们等化验报告的结果。那我们等，很多人还在等什么时候 lay off 那个名单上没有我。那生活中充满了许多的在等，有人等疾病快快的过去，那健康快快的恢复，有些人等自己的配偶能回心转意，能破镜重圆，有些人等背逆的儿女能回头。所以生活中充满了许多的等，有的时候我们等危险过去，等黑暗过去，等我们每个人都在等。但生活当中常常有个最大的等候，我们等候神在我们生活中的作为。我们说，神啊，你快快出手，我求你，我等到什么时候呢？有的时候我问上帝，是吗？我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有这样经历的人，他一定有这样一句祷告：神啊，我如今等候什么呢？那这句话我问一下我们弟兄姐妹啊，如今你等候什么呢？你在等什么呢？有人说我什么都不等了，你肯定在等什么了，一定在等。当你等的时候，是表示有指望，对吗？你要在期待什么事情来发生的领导。说如果你生活当中你根本是一无所想一无所求，你要什么有什么马上就有，你当然不需要等候嘛，对吗？你等候是表示很多东西不是你想要就要的，想得到就得到的，马上得到，立刻得到，不可能嘛。所以我们在等候，所以人生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等候。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在讲等候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要读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里头，弟兄姐妹，是非常美好的一段经文。马丁路德就喜欢这段经文，还写了一首赞美诗啊，从深渊处我向你求告啊，这个是充满着恩典，也充满了一种忏悔的一篇诗。那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你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主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会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这个诗篇很美，你看到上面写上行之诗啊，它在地理意义上来讲呢，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从家开始走向耶路撒冷，在圣殿当中敬拜，一年有逾越节，对吗？有五旬节，那还有祝棚节，这几个节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去朝圣的，去敬拜的。那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山坡上，所以从家里出发可是向山上行，对吧？从地理意义上来说是向上行，叫上行之诗，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来歌唱来背诵这样的诗歌，这是个祷告啊。神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是吧？这是 但是圣经告诉我，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向上走，它更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哈，我们的灵性生活应当是不断的向上向上再向上，从属世的走向属灵的，从属灵的低谷走向属灵的高原，那从黑暗走向光明，从绝望走向盼望，那这是一个行走的过程。那不仅仅如此，他讲什么呢？是讲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从我们这个世俗短暂的人生走向上帝永恒的国度。人生就是一段旅程，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这是单向的人生旅程，从你出生开始就向哪儿走呢？那圣徒很明白，上帝让我们知道，你一生走的路程是从低谷，从出生开始一直向上走，一直向上走，走到上帝永恒的国度，走上天上的耶路撒冷，走向荣耀的圣城，这是向上走。那还是指什么呢？还是指我们一生，我们过去离神很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过去是无神论者，对吧？现在可能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无神论者，觉得是没有神，什么都没有。当你向上走的时候，慢慢慢慢靠近神，哦，我知道有神，我知道向神祷告，我知道可以跟神面对面的交谈，我可以经历他的同在。你看这个向上走有好多种含义在里头，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就是来分享啊，这里面有四个要点，我跟弟兄姐妹在分享是巴不得上帝的话语在你的心中来安慰你，坚固你，也提醒你。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在我们中间，主，我们一生的路程是走向你的路程，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重担，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挣扎，主，你是陪伴我们，你是牵拉我们的手走人生的这段路程，我们是向上行向上奔走的路程。主，你在我们中间对我们心说话，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感恩，把我们的忧闷，把我们的喜乐和感恩都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愿我们的心归你，愿我们的命也归给你，让我们在此刻忘记自己，让我们心灵深处被你的灵所充满。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指望全在乎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首先呢，要明白一个真理。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会迷路，会忘记了我们人生的定向。所以这向上行，是让我们知道人生奔走一定要有一个目标，不断的向上再向上。弟兄姐妹要记得，当我们一旦不向上行的时候，你的人生绝对是向下行，向下行，一直向下。我们很多时候容易忘记，尤其在等候的时候，尤其在焦急啊、焦虑不安的时候，心中苦闷的时候，看不到出路的时候，我们心中会迷失，我们心中会发昏，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方向在什么地方。你知道我在日本待了几天时间呢？你知道到日本去的人一定要吃日本的和牛，对吗？吃过的人请举个手看看，你们都没有吃过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去日本啊。哦，有几个啊，据说和牛肉比美国最优等的牛肉还要好，那个牛肉是非常的细嫩，你不能说它是入口即化吧哈，但是的确是非常的细嫩，肉质非常的嫩。它那个肉上面的雪花点，就是它的脂肪已经渗透到瘦肉之中，就像雪花一样，其实都是脂油了，对吧？那有一天我就问了一个弟兄哈，那个弟兄很幽默，很能干，在日本啊事业有成，信仰也不错。我就问他，我说日本的河流是怎么养成的？美国是看不到这个东西的，你们吃的河流肉从日本一般是澳大利亚或者日本本土那饲养的，跟日本的河流可能要差个等级蛮大的。你这个弟兄很有意思，他很幽默，他说牧师我问你啊，你每天喝什么水啊？喝什么饮料？我说我只喝水。 他说那你看看河流每天喝的不是水是啤酒。他又问我说牧师你每天听音乐吗？我说我偶尔听听古典音乐，轻柔的音乐。他说你看看河流每天听的是古典音乐，有品味的哈。他说牧师我再问你啊，他很搞笑啊，他说我问你啊，你多久去按摩院被按摩一次？我说我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被按摩过，一次也没有。他说那你不行嘛，河流是每天要给他按摩的。他说牧师你忙不忙？我说我很忙啊。他说你看看河流是不忙的，河流每天就是散散步啊，吃吃草啊，跟牛友啊，他的朋友啊，牛的朋友聊聊天呢。河流命好，河流是这样养成的。当天晚上我回去以后呢，我就躺在床上在想啊，那你们不要想错了哈，我想的时候不是想多吃河流哈，我想的时候说哇，河流哈，喝的是啤酒啊，听的是古典音乐啊，然后每天享受按摩，然后每天就是散散步，跟牛聊聊天，吃吃好的草。我说人生追求的，很多人的人生的梦想，不就像河流一样，有一种河流式的人生吗？你们同意不同意啊？在退休，好多人说我一生就是这样的啊。有人说我没有了，我一生忙的就像黄牛一样，老黄牛。但退休以后，我希望成为河流，对吗？享受河流的轻松的散步，没有压力，对吗？喝喝啤酒，啊，聊聊天，啊，享受按摩，听听音乐，到处走一走。弟兄姐妹，上帝创造你，创造我们，不是说你不可以喝啤酒，不可以听音乐。感谢主，生命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你听音乐、喝啤酒、散步、聊天、按摩，感谢主。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河流的人生怎么样？从上往下走，向下走，向下走，不断的向下。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是什么啊？就是死亡。所以基督徒在奔走人生道路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羡慕河流哈，很多人已经达到河流级的水平了。但是我们不要知道，基督徒的一生是向上走，向上走，向上走。神创造我们，救赎我们，他有一个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进入他永恒的荣耀，进入圣城耶路撒冷，这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上帝是阿拉法，是欧米伽，上帝是初，上帝是始。所谓的初是什么？上帝他在那个地方的世界是原初什么都没有，上帝是万有的源头，上帝从无创造到有，上帝是一切存在的根基。没有上帝，一切存在就没有根基，摇摇坏坏，摇摇摆摆，最后坠入虚无。上帝不单单是初，他也是一切的终极。我们出于神，要归于神。上帝一旦不但成为我们人生追求终极目标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一生没有目标，没有终极的目标，也没有生命永恒的意义。所以在上帝之外的一切的人生的旅程，它是向下走，向下走，向下走，一直向下走。即使你爬上人生的最顶峰，你每天喝的啤酒，享受人给按摩的快乐，听着轻松的音乐，散散步，聊聊天，吃吃好的饲料啊，不是好的饲料啊，啊，好的饮食啊，精细的食物，也是向下走，没有人生的终极盼望。所以我们在人生等候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盯紧目标，不要忘记了。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困苦的时候，遇到挣扎的时候，你就忘记了我们的目标在什么地方。神造你是带你进入永恒的荣耀，你要向上行，向上行，一直向上行，直到我们见到天上的耶路撒冷，见到我们的主。所以大家 记得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说，向上行，向上行，不断向上行，来，向上行，向上行，不断向上行，这是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你千万不能羡慕河流，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神造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不是向死而生，我们是在向着神，向着终结的耶路撒冷在向上走。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走人生道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个深渊之处。诗人祷告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什么是深处啊？圣经很妙啊，他没有告诉你深处是指什么，就是讲很深很深的地方，那深处是什么没讲，圣经没有说，他让你去来回应。在你人生当中好像奔走一条道路的时候，突然有个深渊临到，突然有个深坑临到，突然有个深水临到。深坑的时候你爬不出来，深水，我们中间有些人不会游泳的人，或者你第一次游泳你还记得吗？你一旦进入深水的时候，你脚什么也踩不住的时候，下面没有露脚的磐石，没有落脚之处，那个时候你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对不对？所以深坑、深水、深渊，在深渊当中你什么也看不见，所以这叫深处。所以你在奔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这是一趟单向的旅程，你不向高处走就向低处行，没有别的选择。可是在单向旅程当中，有的时候遇到深处、深远、深渊、深水跟深坑。那诗人讲什么？这个深渊指什么？他可能是他陷入一种极大的罪当中，比方说他干犯了上帝，他背叛了自己的配偶，背弃了自己的孩子，陷入各种各样的罪孽当中。那有这种人呢，他被罪所淹没了。我知道有些人他被赌博像一个魔鬼一样紧紧地抓住他，他出不来，像在深水当中挣扎挣扎，就在深坑当中挣扎爬不出来。那有些人被事情所抓住了，他没办法摆脱，他知道这东西是残害他的生命。那有些人被毒品抓住了，他知道这个东西会毁了他，毁他的全家，可是他爬不出来。那这是一种罪在捆绑他。很多人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所缠住的时候，就像个深渊一样，他无限的什么也抓不住，向下沉，向下沉，他知道越来越黑暗。那这是一种可能。那还有一种可能呢，比方说在疾病当中看不到头，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光明，整个生命好像在向下坠，向下坠，向下沉，他进入深渊当中什么也看不见，在坑中爬不出来，他就绝望，上帝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那有些人比较失去亲人，那种失望，那种孤单，那种伤悲，就像一个深坑一样，像深水一样把他往下拉。那有人想儿女，儿女是他心灵的深痛、沉痛，摆脱不了。他的婚姻、他的儿女、他的家庭破碎，他的心中就是一个坑，有个深渊之处，他爬不出来。那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时刻，你失去工作的时候，或者等候工作的时候，你看不到有什么希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让他产生很多沮丧，产生无望，就像在一个深处在挣扎。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在奔走人生的单向的路程当中，可能有这个深渊，有这样的深坑，有这样的深水，你该怎么办呢？你该怎么办呢？就像我们中间现在很多的有不少弟兄姐妹正在好像在坑中在挣扎一样，在水中的挣扎一样，没有人帮助我，面对许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有两样事情可以发生，有两样事情可以发生。就是当你在深处的时候，在感到非常无助的时候、无奈的时候、忧闷的时候，有两种事情可以发生。一种事情是什么？你会抱怨，你会失望，你会沮丧，长期摆脱不了这个困境，你里面产生一种苦毒，你讨厌，你开始怀疑上帝，开始远离上帝。那这是一种可能。当你神在身上工作的时候，魔鬼也在身上工作，魔鬼又利用这样的一个时刻，把你心灵的道种、上帝的圣道的种子给他偷走，就像个鸟一样， 天上的飞鸟把你心中的这个种子给吃了。所以人在深处的时候，他绝望，对上帝失望，对自己失望，对周围人失望，他开始抱怨上帝，开始不祷告，不敬拜，不聚会，不读经，离上帝越来越远，觉得上帝啊，我在等候什么呢？你也不回答我，你也不伸手救我，他就离开上帝了。那这是常常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你等候好像左等右等，什么也没有发生，你开始心中灰暗、失望，甚至愤怒，那这是一定要警觉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你看这个诗人迫切的祷告：主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恳，求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他在向上帝迫切的祷告，所以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不要浪费你的等候。很多人就被动的等候，浪费神在你身上工作的时间。当你进入深渊之处的时候，在等候的时候，不等于上帝没有工作，上帝在做工。在等候的时候，第一个方面是你可能变得越来越消极，越来越低沉，越来越远离上帝，上帝没有按照你的方式在你生活中行事，你开始远离他。但是我们更要积极的怎么样，在艰难当中深处的时候，恰恰是你的心可以安静下来的时候。平时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到处奔波，到处奔忙，我们觉得生活是在自己掌控之间，我们把上帝抛得远远的。是在我们在深处的时候，更是我们亲近神的时间。为什么？当你亲近的时候，有两件事情会发生的。当你亲近神的时候，在深渊之处你开始靠近上帝的时候，有两个事情会发生。第一件事情发生是什么？你开始慢慢的意识到，主啊，我命由你不由我，我的命是由你不由我。我以前读这个德国的一个哲学家叫海德格尔，他应该是个基督徒了，路德宗的基督徒啊，他懂圣经的。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们是生命的客人，我们是生命的客人。什么意思啊？很多东西不是由你做主的。你为什么生在荷兰不生在纽约呢？你为什么生活在生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生长在今天呢？为什么今天你生活在瘟疫流行的一个时代，恰恰又是政府大裁员的这个日子，很多的环境不是你选择的，你不能选择，很多东西不是由你选择的，不能选择我要不要这份工作，我要等到什么时间我再走，很多事情由不得你，对吗？身边的这个客人，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当你一定要靠近神的时候，你真的认识神是创造主，你知道我是被造物主啊，我万有都依靠你。我万一得去靠你，我生命中如此的脆弱和渺小，我都不能控制我的孩子，我也不能控制我的配偶，我都不能控制我自己的明天。所以人在深处的时候，他的心突然安定下来，他开始在神的面前开始认识到自己，主啊，原来我是被造的，我真的是有限，我离开你我什么都不是。就这时候你的心更加靠近上帝，你人开始变得谦卑起来，开始认识到你真正的我是自己，而是什么？所以你的心开始在神的面前变得单纯起来，你开始意识到，主你是我的主，我离不开你，主啊，我如今等候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这是第一点你得到。第二点是什么？当然越是靠近真光，越是靠近上帝的时候，你对自己的本性有更多的认识，你开始慢慢进到自己的灵魂深处。你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拼拼啊，在外面打拼，在外面忙碌哈，在外面与人拼搏，拼命的工作，这是好事情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回到自己的内心看一看，看看我们的灵魂，对吧？当你进来以后才发现，哇，我里面有好多东西哦，一些我都不认识的，我都不认识的。当你心静下来的时候，在神面前的时候，你的心就不大一样。真的不大一样。你在神的面前，你容易变得容易感恩，同时知道自己的本相， 也是在人面前都是这样，对不对？在某一个时刻，我记得我开始出去的时候，我坐在飞机上，我想一默哈，我自己想想，我心中特别的觉得温暖，也特别的觉得感动。我想什么呢？在平日的生活当中，又跟太太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还有几句哈，你这样说，我这样说哈，我算不上是争吵，但是有的时候你一言我一语，对不对？心中往往缺少一种感激。但是坐在飞机上突然想到，昨天晚上他默默无闻的替我收拾行李，把衣服放在一块儿，内衣、外衣、鞋子，用的所有的东西都用包打好。这时候你突然心中觉得好温暖，突然觉得我真的不是个东西啊，是不是？在爱面前，你突然就觉得自己有罪了，很有意思吧？如果你吵架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他才是罪人，我才是义人呢，是不是？当你面对上帝大爱的时候，面对这个真光的时候，你开始发现自己，主啊，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在深渊之中，你的心开始安静下来，你忙碌的脚步开始停留一下，你回到神的面前，主啊，原来我是这么一个德行，这样的一个人。主，你怜悯我，你的心更加靠近他，更加靠近他。你想想，有的时候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想，哎呀，你安静在主的面前，你会想，主啊，我在过去我是怎么做配偶的？我是不是虐待他？我没有良善，我有没有背叛他？主啊，我为了金钱，有的时候是不是不顾公义和怜悯？没有公义，只为钱。在神面前看到自己的时候，想，主啊，我是不是像飞机一样偏离了航道，远离了你，在这个世界拼命的追求金钱名利？有的时候在神面前想，主啊，我相信你，可是我的生活与无神论者有什么区别呢？我没有祷告，没有敬拜，没有团契，星期天来教会拖拖拉拉，对不对？准时来到教会的很少。哎，这个时候你开始心中开始沉淀下来，开始在神的面前，在大爱面前，在大光面前，你开始更多的认识自己灵魂深处的真相。主啊，我是不是不冷不热，对你没有一点渴慕？我跟你的关系就是你给我，你帮助我解决问题，救我脱离困境。当我没有困境的时候，我对你不冷不热，没有一点点的渴慕，心中对神一点爱都没有。这时候你的心被显明出来。有的时候为了欺骗自己，在网上随便听一听，听听心灵鸡汤，我们觉得那就是敬拜了，那不叫敬拜，对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在神的面前看，我是小信的人，不信的人，实在是伪信的人。我的心中忙把工作当成是偶像等等，对吧？这个时候把东西拿走以后，你才心开始沉淀下来。哦，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我怎么能站立得住呢？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原来在大爱面前我是这么一个人，在大光面前我看到了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你在教会以后，来教会以后，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不是说我在遇到基督之前我就知道我是个罪人。 No, 不可能的。在遇到基督之前，你可是大好人呢，大义人呢。直到我们真的安静在主的面前，在大光大爱的照耀之下，我们才发现，主啊，我就是这么一个德行的人，你若纠察罪孽，我怎么能站立在你的面前？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主啊，我何等需要你的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太太的面前我都觉得自己不是个东西，何况在你的面前呢，对不对？就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是个罪人，在没有光没有大爱面前我们认识不到。所以在深渊处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在等候当中不要浪费你的时间，这是让你亲近神的时候，抓住神的时候，也是帮助你认识自己的时候。神在生活的每一天都在我们身上做工，好像神沉默不出手。 No， 神在你的生命中正在掌权，正在做工。然后当我们在等候中的时候，弟兄姐妹，心中的确定太重要了，心中的坚定 非常非常的重要。等候是一个很难熬的事情。如果我们中间还有的弟兄姐妹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等候当中的那种焦虑，那种不确定，那种不安，感谢主，你一生真的是好美，是吧？但是神有的时候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深处的时候，让你经历等待，等待很难的。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撒拉，他们等了一个儿子，要等多少年？考一考，等了多少年？多少年？25年，对不对？约瑟被自己的兄弟出卖以后，在埃及等了多少年才成为埃及宰相？多少年？啊，13年，对不对？大卫，上帝高立他为王，到他真正成为王，等了多少年？15年。圣经中讲到有个患血漏的夫人，他等了多少年得到医治？多少年？12年。在比斯大池子的边上有一个摊子，等候医治等了多少年？38年。等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弟兄姐妹，等候需要耐心，需要你里面一个坚定的信心，你的里面的眼睛要打开，知道上帝一定要在我身上做成他的工作，我要等候天明。你知道这个在雅各书里头讲，他亲爱的弟兄们，像农夫等候什么？春雨和秋雨。等候的心就是个农夫的心。你知道农夫吗？你种地的时候你什么也看不见，你把种子撒到土里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没有发生，对不对？你凭你肉体的眼睛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有动静啊。什么没有动静不等于种子没有动静，对不对？当你撒种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发生，可是种子已经在地里不断的伸展，开始发芽，然后铺土。所以等候你必须要确定，农夫的眼睛肉体看见什么没看见，但他心里的眼睛是看见的。他看见什么？庄稼会成熟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趋势，这样的一个忍耐，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心，是等候当中必须要的。我们在等候当中你要去知上帝在你的生活中没有沉默，没有离开你，他才足够。他说我在现在等候神，就像守夜的等候天亮。我们现在人不大懂什么叫守夜的，过去的中国人把一夜分成5更，对不对？每更2个小时，说一夜是有5更。你要知道你今天等的第几更，是第一更还是第二更，第三更还是第四更。从开始的时候，从晚上7点到9点是第一更，对吗？那9点到11点是第二更，11点到1点是第三更，1点到3点第四更，从3点到5点是第5更。你在第几更在等候？我为什么要等？因为我知道天一定会亮的。我眼睛看到是外面一片黑暗，可是我心里的眼睛看到天一定会亮的，太阳一定会升起的，你才等。否则你等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艰难当中等候的时候，你的耐心，你的坚定的心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前两天，这是上个星期几啊，星期二是吧，发生的事情。这两个宇航员滞留在太空很多天，本来的飞行计划是多少天？8天，结果等多少天？286天，是不是？本来是一周，结果变成了9个月的时间，对吗？很多的东西是你可以计划的，但不如变化快。他们在空中在等候，在等。你知道那280多天，如果是你是我，我们心中也会充满了许多不确定的东西，是不是？不知道，因为返回地面的时间一直迟延，一直延期。他们地上的家人也在焦急的等候。那感谢这个宇航局哈，他们努力以后，是上个星期二吧，是不是星期二我忘了哈，他们终于回来了，回到了地面。回到地面之后，有人就开始采访他， CBS 的一个新闻记者就采访他。这个人名字叫做，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吗？这个人的名字叫 Butcher， 但 Butcher 啊、Wilmore 叫 Butcher Wilmore。有人去采访他， CBS 的记者说，你在太空滞留9个月时间， 你有什么领悟？人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啊，怎么办呢？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他说，我可以诚实地告诉回答你的问题，我对这些的看法源于我的信仰，他建立在我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在按照他的计划和旨意，为了他的荣耀，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成就他的工作。这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意义深远。无论事情如何发展，我都感到满足，因为我明白他在万事中掌权，有一次对我们而言是美好的，有一次对我们看来似乎并不好，但最终一切都会为了那些信靠他的人成就美善的旨意。你说这个人讲的话好不好？他是经历了长期等候之后他的感悟。他是一家教会的长老，他在等候当中有几件事情我特别值得跟弟兄姐妹分享。当你在等候的过程的时候，你不是被动的等候，你是主动的期待。他首先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他知道神没有离开我，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神在掌权，那这是他跟神的关系哦。他心性坚定，这是第一件事情，是非常宝贵的。他没有埋怨神啊，你看我是基督徒，你怎么让这个事情发生呢？现在我生死未卜，明天如何道路不知道，哎，是不是？我家的孩子怎么？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上大学，二女儿在上高中。你看看我都错失了我陪伴我女儿的时间，我女儿上高中的最后一年，我都没有时间去陪伴她。她没有抱怨了，她第一件事情，她有个坚定的信心，在期待神在上的工作。她知道神万事互相效力，神在掌管一切，坚定的信心，然后忍耐的等候。第二，她做了一件什么事？她不是在那儿就是等着，就傻瓜一样，什么事都不做，她仍然做着她的事情。她到飞行器的外面来修理，每天有很多的事情在做。在太空中修理那些飞天器，他有事情做，他在积极的行动，不是被动的在等候。第三件事是什么？非常重要，他没有离开教会。你说在太空中怎么离开教会啊？他在太空中的时候，他参加教会的祷告会。这个现在这个通讯不得了啊！他在太空，他参加他们教会的祷告会，祷告啊！离不开教会啊，不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离开主的教会，离开主了然后开始抱怨，你在抱怨当中是向下行，一直向下行，就是深渊的深处。所以在等候当中不是消极的，而是主动的积极的行动起来，这是他在神的面前的等候。亲爱的弟兄，等候千万不要是被动的，好像上帝不在我身上工作，上帝在你身上工作。你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上帝在做工，就像农夫在等候的时候总是在地下在发芽，就像一夜打根的人在夜间等候的时候，地球在旋转，太阳在慢慢的升起。你看不见不等于神不在做工，神在你生命中做工，神的工作可能就透过这个时间链接你的生命，建造你的生命，也可能在预备你周围的环境，神在做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忍耐等候，有坚定的信心抓住他。他在太空滞留的9月时间他没有浪费，说他回来的时候这个见证，我想会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不是吗？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在艰难当中多多的祷告，不要离开主的教会，不要离开你的团契，也要许多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同行，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但是圣经上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再更深一层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圣经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这个等候多少出现多少次？多少次？一共多少次？在这儿5次，对不对？等候是人生当中绝对不可以逃避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候，你同意吗？在等候，你等候什么呢？ 卫说：“神啊，我如今等候什么呢？”我劝我们中间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弟兄姐妹，你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主啊，我如今等候什么呢？奥古斯丁可是大名鼎鼎的一个基督徒，对世界的影响极大，直到今天影响还存在。他一生活了七十六岁啊，到最后几年的时候，他卧床的时间多了，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就开始思想上帝的话语。他叫他周围的弟兄姐妹啊，把诗篇选了几个诗篇挂在他的墙上，其中就有这一篇诗篇130篇，他挂在墙上。他挂在墙上的时候，他每次他就读这个诗篇，念这个诗篇，默想这个诗篇。当他默想诗篇的时候，他就痛哭流涕，他就长久的哀哭。他为什么哀哭呢？他不是做了什么亏心的事，不是，也不是说比我们更糟糕，道德不如我们，不是，都不是。他在上帝的面前在等候的时候，他知道他在世上日子不多了，他在等候见神的面那一天。他等候的时候，他常常哀哭。哭什么？他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你前面不是主啊，你若救赦我的罪孽，我怎么能站立在你的面前吗？对不对？主啊，我就是一个罪人，在你的圣洁当中我看到自己的污秽，在你大光当中我看到自己真的是污秽不堪，在你的伟大面前我知道我自己很渺小。所以他痛哭，他流涕，他痛哭流涕是因为他看到自己灵魂的真实的光景。我们好多人一生都没有见过自己灵魂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一直在外面打拼，很少回到里面看一看你里面的光景。可是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痛哭的流涕：主啊，谢谢你救赎我，基督你的十字架救赎了我，谢谢你接纳我这样的罪人，让我能站在至圣的神面前，在绝对的圣洁的面前，可以站在烈火一般的上帝的面前。所以为这样的恩典，他流泪，他哀哭，然后他说：我等候耶和华，是与守夜的等候天亮。你知道天亮是什么吗？天亮不仅仅是说明天早晨太阳会升起，他明白真正的天亮是见主的那一刻，是身体复活的那一刻。如果没有见主的面，没有复活的盼望，我们的人生就是向下行，向下行，无论你有怎样的成功都是向下行，行到深渊之处，永远没有天亮。他知道我是一生向上行，向上行，向上行。神就是光，神就是爱，神就是恩典，神就是美丽本身。我在复活的早晨要见到我的主。所以想到这样的恩典，他流泪，他哭泣。主，谢谢你救了我这样的人。所以他在最后的时刻，他在等候，等候天亮。弟兄姐妹，这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当复活清晨来临的时候，那是天亮的时刻，圣徒都要复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常常扔在神的面前能等候，能祷告，能安静，让你的心变得安静起来，让你里面开始有力量，有盼望，面对人生的挑战。所以等候不是被动的，等候不是浪费你的时间，等候是激进你，建造你，深化你，让你内在被神的道，神的光和恩典所充满。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的时候需要我们等候，等候很难，但是等候绝对不是突然。最后诗人很有意思，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以色列啊，要仰望耶和华。他开始向众人发出呼唤。当一个人经历了神之后，你就开始了诉说上帝的恩典，你开始经历了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我们一起讲这句话来： 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这是以赛亚书64章第4节。你等候神，神为你行事，让你经历他的事，不是被动的等候。我刚才说了，就像那布什那个弟兄一样，不是被动的。你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要抬举你，是你承受地土。你希望神抬举你，还是希望人抬举你？神要抬举你，没有人可以打垮你。你的命运不在人的手中，在神的手中。所以当你经历了这些深处、深渊、深水、深坑之后，你的生命变得更加的老练，更加的成熟。你知道你的生命是什么？我属于神，我的命由他，不由我。我在主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得胜的经历，你开始来述说上帝的恩典。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为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你开始讲都出口了。有时候我们在幸福小组，我们感谢主，这期有8个幸福小组哈，我们8个组，很多弟兄姐妹说做见证好难哦，做见证好难好难哦。我没有见证，我说弟兄姐妹，见证是天天存在，无处不在的，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的见证。你说没有啊，我没有啊。如果没有，说明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对不对？上帝是个 living God， 是个活生生的上帝，他在你身上一定在做工，他一定在你身上做工。问题有的时候你太匆忙，没有时间反省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当你好好想一想的时候，你知道神在你家中，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心里面做工，他在激进你，在苏醒你，在建造你。你的心比过去变得更加的敏感了，对自己内心的本质可以有更多的认识。神在建造你，当你经历过之后，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你可以见证述说上帝的爱和恩典。特别这是一段时间，弟兄，有时你经历神的时候，在深渊之中的时候，在深水深坑中的时候，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好好反省一下神在我身上做什么，我是怎么经历过的，我是怎么从这个属灵的低谷进入属灵的高原。过去一直抱怨、失望、沉闷、怀疑、指责、远离上帝，到如今我赞美感恩，谢谢主在我生命中的引领。这是一个见证的，这是一个见证，对吗？你从深渊中被神拉出来是个见证的。可是你心灵深处的原因，你过去心中充满着苦毒和失望，对家庭、对孩子、对工作、对周围的人，对不对？一直被苦毒在缠裹你，那苦毒慢慢的吞噬你，你都没有喜乐和平安。但是你在神面前安静的时候，等待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亲近的时候，神的工作开始引导你，你从属灵的深渊里头进入一个属灵的高原。这就是个美好的见证的，原来是让我们来经历他的爱和恩。我们感谢主，幸福小组是救人的工作，是分享神大爱和大恩典的工作。我们为我们的这些小组，我们感谢主，为我们的同工，为整个教会在极力的传福音，我们在感谢主。我们不但自己向上行，向上行，一直向上行，我们巴不得更多的朋友听到主的福音，领受到神的爱，跟我们一起向上，向上，再向上。我们在人生的单向旅程当中，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就是遇到深坑、深渊、深水，那也不是浪费时间的时候，神没有离开我。就像约瑟在深坑中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我为什么在深坑当中，可是神知道，神在建造他。就像上个主日杨娟弟兄讲的最后的那个路德记，路德不知道他为什么经历那么多的苦楚，他不知道，他的婆婆也不知道，拉俄米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经历那么多苦楚，他不知道。等到你大卫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等到基督来临的时候，你就更知道了，神在做工，神在做工。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让我们在经历神恩典的时候，我们开始知道我们要数算见证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我们要请这个worship team 上来，我们唱第一首诗歌哈，我们唱第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一起来向神来祷告，来呼求。第一首，好。我们把它唱完好吗？ 我的神，我的父，他才是我们的磐石。我们受造就是要敬拜他。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千里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恒久的心事，永永远远建立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
我们中间有人正在深水深坑跟深渊之中，有些人在深坑深水跟深渊的边缘，有些正在走向深渊深水和深坑。有的人家庭经历了破碎，儿女的背叛，心中的泪水止不住的流。有人正在面临工作的挑战，面临前面的不确定。主啊，求你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深渊处向你呼求。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你说神必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主，求你在我们生命中建造我们。我们中间有人在疾病的深渊当中，主啊，求你医治我们。我们有人在失去亲人的伤悲的深渊的里头看不到光，我们等候你伸手抓住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就是光，有你才有天亮的时刻。我们中间等候婚姻，等候身份，等候破镜重圆的人。主，我们恳求你，恳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医治的工作，做坚固的工作，做引领的工作，你给我们开门。当我们在深渊之中的时候，主啊，我们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光亮。我们会说，主啊，还要等多久呢？主，让我们在你面前长存一个坚固的信心，仰望你。你给我们耐心，等候你的作为。也许你的心意就是透过等候在建造我们，在洁净我们，在苏醒我们。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匆匆忙忙的时候，让我们学会先来到你的面前。也说得力在乎归回安息。 主啊，你爱我们，你让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就在此显明了。主啊，愿你的膀臂环绕你的每个孩子，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光。主，你说我们仰望等候你的时候，遵守你道的时候，你别抬举我们。主啊，抬举你的儿子们，抬举你的女儿们。我们知道我们是生命的客人，是寄居的，是客旅，可是主，你是你掌管我们的生命，你掌管不起弟兄的，他在太空当中无助的时候，你掌管他的命，你也掌管我们的命。我们生命属于你，你给我们才干，给我们家庭，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智慧。主，你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人生，让我们过一个通向永恒国度荣耀的人生，让我们定睛你的目标。当我们没有音乐的时候，没有按摩的时候，没有啤酒的时候，不能散步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你美善的旨意在其中。你要造就我们，你让我们过的人生是基督那样的人生，不是河流一般的人生。主啊，我把我们的泪水洒在你的面前，求你托住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深渊之处，主啊，我们向你呼唤，向你呼求。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侧耳听我们的恳求。此刻求你的圣灵触摸我们的心，对我们心说话。如果我们活在罪中，背叛我们的配偶，背叛我们的亲人，主啊，求你赦免。如果我们纠缠在事情当中，在毒品当中，在赌博当中，主啊，求你释放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深渊，让我们进入你祝福的高原。主，我们不知道明天道路如何，但是我们知道你掌管明天，因为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主，求你在我们心中来建造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身心灵放松在你的面前，躺卧在你的怀中。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好牧人、大牧人，你牧养我们。主啊，你兴起你的教会，让我们来宣告你的福音，来诉说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主，你祝福我们的幸福小组，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将日线的参与传福音的使命，让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向上行，向上行。谢谢你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